决心说到这里，便从衣袋里摸出手帕，揩脸上的泪痕。
大哥，你不要难过，我们了解你。
把脸藏在杂志后面的觉民说，觉慧让眼泪流了下来，但是他马上又止住了泪。他心里想，过去的事儿就让他埋葬了吧，为什么还要挖开过去的坟墓？但是他却不能不为他的亡故的父母悲伤。
三弟，你刚才念的话很不错。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我只是一个劳动者。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的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
决心渐渐的安静下来，他望着觉慧凄凉的笑了笑，接着说，
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我，
他刚说了一个我字，忽然听见窗外的咳嗽声，便显出惊慌的神情，改变了语调，低声对觉慧说，
爷爷来了，怎么办？
觉慧稍微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是马上又安静了。他淡淡的说，
有什么要紧？他又不会吃人。
果然，高老太爷接起门帘走了进来，仆人苏福跟在他后面，在门口站住了。房里的四个人都站起来招呼他，觉民还把藤椅让给他坐。
哈哈哈哈，你们都在这儿啊？
高老太爷的暗黄色的脸上显出了笑容，大概因为心里高兴，相貌也显得亲切。他温和地说，
你们可以回去了，今天团年，大家早点回家吧。
他在窗前的藤椅上坐下去，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说，
星儿啊，我要买点东西，你跟我去看看。
他等决心应了一声，便推开门帘，举起他那穿棉鞋的脚，跨出了门槛。决心和苏福也跟着出去了。觉民看见祖父出去了，便对着觉慧伸出舌头笑道，
他果然把你的事忘记了，如果我像大哥那样服从，恐怕会永远关在家里。
觉慧接口说，
其实我已经上当了，爷爷发气不过是一会儿的事情，事情一过，他把什么都忘记了，他哪还记得我在家里过那种痛苦的幽禁生活。我们回去吧，不必等大哥了，横竖他坐轿子回去，我们早些走啊，免得再碰见爷爷。
好吧。觉民答应了一声，又回头问建云道，
哎，你走不走啊？
我也要回去啊，我也跟你们一路走。
三个人一道走了出来。在路上，觉慧很兴奋，他把过去的坟墓又深深的封闭了。他想着，
我是青年，我不是鸡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
他又为不是大哥的自己十分庆幸了。天黑了，在高家堂屋里，除了一盏刚刚换上100只烛光灯泡的电灯外，还有一盏悬在中梁上的燃清油的长明灯，一盏煤油大挂灯，和四个绘上人物的玻璃宫灯。各种颜色的灯光不仅把壁上的画屏和神龛上穿戴清代朝服的高家历代祖先的画像照得非常明亮，连方块砖铺砌的土地的接痕也看得很清楚。正是吃年饭的时候，两张大圆桌摆在堂屋中间，桌上整齐的放着象牙筷子 和银制的杯池碟子，每个碟子下面压着一张红纸条，写上个人的称呼，如老太爷、陈姨太之类。每张桌子旁边各站三个仆人，两个斟酒，一个上菜。各房的女佣、丫头等等也都在旁边伺候。一道菜来，从厨房端到堂屋外面左上房的窗下，放在那张摆着一盏明小灯的方桌上，然后由年纪较大的女佣端进去，递给仆人苏福和赵生端上桌去。八碟冷菜和两碟瓜子、杏仁摆上桌子以后，主人们大大小小集在堂屋里面，由高老太爷领头说声入座，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很快的就坐齐了。上面一桌坐的全是长辈，按次序数下去，是老太爷、陈姨太、大太太周氏、三老爷克明和三太太张氏、四老爷克安和四太太王氏、五老爷克定和五太太沈氏。另外还有一个客人，就是决心们的姑母张太太，恰恰是十个人。下面的一桌坐的是决心和他的弟妹们，加上决心的妻子李瑞珏和秦小姐，一共是十二个。男的是决字本，有长房的决心、决民、决会，三房的决英、四房的决群和决氏。女的是淑字本，有长房的淑华、三房的淑英、四房的淑芬和五房的淑贞。年纪算淑英最大，15岁，淑贞12岁，淑芬最小，只有7岁。这都是照旧历算的。还有三房的绝人和四房的绝仙淑芳，都还太小，不能入座。决心的孩子海晨是上了桌子的，老太爷希望在这里吃年饭的应当有4代人，所以叫决心夫妇把海晨也带上桌子来，就让他坐在瑞珏的怀里，随便吃一点菜，做一些啥。老太爷端起酒杯向四座一看，看见堂屋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笑脸，知道自己有这样多的子孙，明白他的四世同堂的希望已经实现，于是脸上浮出了满足的微笑，喝了一大口酒。他又抬起眼去往下面的一桌，看见年轻的一代人正在欢乐的谈笑吃酒，这里再叫拿酒来，那里再叫先给我斟，都是新鲜的清脆的声音。两个仆人袁成和文德拿着小酒壶四处跑。
哎呀，你们少吃点酒，看吃醉了。哎呀，还是多吃菜吧。
老太爷带笑的叫起来。他听见那张桌上的决心的应声，不觉又端起酒杯，带着愉快轻松的心情呷了一口酒。这时桌子上的酒杯都举了起来，但是又随着老太爷的杯子放回到桌上。在这张桌上，除了老太爷外，大家端端正正的坐着。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也跟着放下。偶尔有一两个人谈话，都是短短的两三句。略带酒意的老太爷觉察到这种情形，便说：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拘束，大家有说有笑才好啊。哎，你们看他们那一桌多热闹啊，我们这一桌清清静静的。哎呀，都是自家人，不要拘束啊。
他举起酒杯，把杯里的余酒喝完，又说：
你们看我今晚上这样高兴。
他又含笑对客定说：
你年轻，团年多吃两杯也不要紧。
他吩咐李贵和高中，
你们多给姑太太、老爷、太太们斟酒嘛。
老太爷的这种不寻常的高兴，给这张桌子上带来一点生气。于是可安和克定、王氏和陈义台先后划起拳来，大口的喝着酒，筷子也动得勤了。老太爷看见眼前这许多兴奋的发红的脸，听见划拳行令的欢笑声，心里更快活，又把刚才斟满的一杯酒端起，微微呷了一口。过去的事儿开始来到他的心头，他想他从前怎样苦学出身，得到功名，做了多年的官，造就了这一份大家业，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又生了这些儿女和这许多孙儿孙女和重孙，一家人读书知礼，事事如意。像这样兴盛发达下去，再过一两代，他们高家不知道会变成一个怎样繁盛的大家庭。他这样想着，不觉得意的微笑了，又喝了一大口酒，便把酒杯放下说：“
啊，我不吃了，我吃了两杯酒就会醉的。嘿，你们多吃点不要紧。”
他又吩咐：“
多给姑太太、老爷、太太们斟酒。”
在下面一桌，在年轻一代人的席上，的确如祖父所说，是热闹多了。筷子的往来差不多没有停止过。一盆菜端上来，不多几时就只剩下了空盆。年纪较小的爵群和爵士，因为家财不方便，便跪在椅子上放下筷子，换了调羹来食用。
哼，像这样的抢菜是不行的，我们抢不过你们男士家。你们看爷爷他们那一桌多斯文呢、啊、你们吃的这样快，哪儿还像在吃年饭。
决心的妻子李瑞珏笑着说，他已经把海晨放下去，叫何嫂带到外面去了。四房的仆人赵生刚刚端上了一盆烩鲍鱼片，13岁的觉英夹了一块放在嘴里，他听见瑞珏的话便笑起来，连忙放下筷子说：“
大嫂说的真可怜，我们不要吃了，多少剩一点给他吧。”
于是全桌的人都放下筷子笑了。坐在瑞珏的斜对面的珏慧便站起来，把盆子往他面前一推，笑着说：“
大嫂，这一盆就请你一个人吃。”
瑞珏看见一桌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脸上，不觉微微红了脸，把盆子向珏慧面前一推，说：“
多谢你这份好意，不过我自来不喜欢海味，还是请你代吃吧。”“
哎，不行不行，不能代不能代，你不吃要罚酒。”
珏慧站起来说道。“
好好好好，大嫂该罚酒。”
大家附和着说。瑞珏等到众人的声音静下来之后，才慢慢辩解的说：“
我为什么该罚酒？你们高兴吃酒，不如另外想一个吃酒的办法。我们还是行酒令吧。”“
好，我赞成。”
决心首先附和道。“
行什么令啊？”
坐在瑞珏下面的秦问道。“
我房里有签，喊明凤把签筒拿来吧。”
瑞珏这样提议。“
啊，我想不必去拿签筒，就行个简单的令好了。”
觉民表示他的意见。“
那么就行飞花令。”
秦抢着说。“
我不来。”
8岁的觉群嚷道。“
我也不会。”
淑芬像大人似的正经的说。“
哪个要你们来呀？
好，五弟、六妹、六弟都不算，我们9个人来。”
瑞珏接口道。 这时绝慧把一根筷子落在地上，袁成连忙拾起铠干净送来，他接了放在桌上，正要说话，看见众人都赞成秦的提议，也就不开口了。
那么让我先说，三表弟，你先吃酒。
秦一面说一面望着绝慧微笑。
哎，为什么该我吃酒？你连什么也没说啊。
绝慧用手盖着酒杯。
你不管，你只管吃酒好了。我说的是出门聚是看花人，你看是不是该你吃酒？
众人依次序数过去，中间除开淑芬、绝世、绝群三个不算，数到花字恰是绝慧，于是都叫起来：“
该你吃酒！你们捉弄我，我不吃。”
绝慧摇头说：“
不行，三弟，你非吃不可。酒令言如军令，是不能违抗的。”
瑞珏催促道。绝慧只得喝了一大口酒，他的脸上立刻显出了笑容。他得意的对秦说：“
现在该你吃酒了。春风桃李花开日。”
从绝慧数起，数到第五个，果然是秦。于是秦默默的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说了一句：“桃花乱落如红雨。”该坐在他下面的淑英吃酒。淑英说了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又该下边的淑华吃酒。淑华想了想，说了一句：“若待上林花似锦。”数下去，除开淑芬、绝群等三人不算。数过淑贞、绝英、绝慧，恰恰数到绝民。于是绝民吃了酒，说了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接着绝心吃了酒，说句：“赏花归去马蹄香。”该瑞珏吃酒，瑞珏说：“去年花里逢君别。”又该淑英接下去。淑英吃了酒，顺口说：“今日花开又一年。”这时轮到淑贞了，淑贞带羞的呷了一小口酒，勉强说了一句：“牧童遥指杏花村。”数下去又该瑞珏吃酒，瑞珏笑了笑，说了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该绝英吃酒，绝英端起杯子，把里面的余酒吃光了，冲口说出一句：“感时花溅泪。”
不行不行，五言诗不算数，另外说一句。
瑞珏不依的说，淑华在旁边附和着，但是绝英一定不肯重说。绝慧不耐烦的嚷起来：“
哎，不要行这个酒令了，你们总喜欢捡些感伤的诗句来说，叫人听了不痛快。我说啊，不如行几口令痛快得多。”“好，我第一个赞成，我就做九纹龙使劲。”
绝英拍手说，他觉得这是解围的妙法。几口令终于采用了，瑞珏被推举为令官。在个人认定了自己充当什么人以后，便由令官发问：“
什么人会吃酒？”“豹子头会吃酒。”
秦接口道。“
林冲不会吃酒。”
做林冲的绝民连忙说。“
什么人会吃酒？”
秦接着追问道。“
九纹龙会吃酒。”
绝民急急回答。“
史进不会吃酒。”
绝英马上接下去。“
什么人会吃酒？”
绝民追问道。“
行者会吃酒。”
这是绝英的回答。“
武松不会吃酒。”
做武松的是绝慧。“
什么人会吃酒？”
绝英逼着问道。“
玉麒麟会吃酒。”
绝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鲁遵义不会吃酒。”
秦正喝茶，连忙把一口茶吐在地上，笑答道：“
什么人会吃酒？”
绝慧望着他带笑的追问：“
小旋风会吃酒。”
秦望着瑞珏回答道：
柴进不会吃酒。
瑞珏不慌不忙的接口说：
什么人会吃酒？
秦一面笑一面问：
母夜叉会吃酒？
瑞珏指着决心正经的回答，于是满座笑了起来。做母夜叉孙二娘的是决心，他为了逗引弟妹们发笑，便捡了这个绰号，现在由他的妻子的口里说出来，更引人发笑了。决心含笑的说：孙二娘不会吃酒。他不等瑞珏发问，连忙说：是多星会吃酒。
吴用不会吃酒。
淑英接口说：
什么人会吃酒？大嫂会吃酒。
淑英不假思索的回答，满座都笑起来，众人异口同声的叫着：
罚罚呀！
淑英只得认错，叫仆人换了一杯热酒，举起杯子下了一口。众人又继续说下去，愈说愈快，而受罚的人也愈多。愿吃酒的就吃酒，不能吃酒的就用茶代替。他们这些青年男女痛快的笑着，忘记一切的笑着，一直到散席的时候。散席后，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点醉意。秦跟着他的母亲回家了。本来觉民、觉慧、淑英、淑华几个人曾经怂恿他们的母亲把秦留在这里过新年，但是张太太说家里有事情，终于把秦带回去了。瑞珏要回房去照料海晨。觉心、觉民和淑华都喝多了酒，想回屋去睡，这样大家都没有兴致，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于是这样一所大公馆又显得很冷静了。堂屋里只剩下几个仆人和女佣在收拾打扫。觉慧也有酒意，他觉得脸上发烧，心里发热，他不想睡觉，外面万马奔腾似的爆竹声送进他的耳里，他在房子里坐不住，便信步走出去。大厅上冷清清的放着几层轿子，三四个轿夫坐在门房的门槛上低声闲谈，隔壁几家公馆里的鞭炮声响得更密了。他在大厅上立了一会儿，便往外面走去。他刚走到大门口，鞭炮声停止了，偶尔有一两个散炮在响，到处都是硫磺气味。大门口依旧悬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里面虽然插着正在燃烧的蜡烛，也不过在地上投下朦胧的红色的光和一些模糊的影子。街上是一片静寂，爆裂了的鞭炮的残骸凌乱地躺在街心，发散他们的最后的热气。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低微的哭声。